我亲爱的好朋友，你好。最近看了两本李嘉彤教授的书和几位好友的佳作，内容都是精彩的小故事，让人深省的大道理，触动了心灵，而且感动不已。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。再说我的职业老毛病不吐不快，为了怕你没有时间去读它，干脆就说给你听，做了这卷录音带，希望你喜欢它，觉得好听。胎记，夜已深，小约瑟从他肮脏的背包里找出了他的十字架，亲吻了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喃喃地说：耶稣，我仍是个好孩子，请保佑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，不要让坏人来杀我。小约瑟是个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流浪儿童，在里约热内卢，成千上万的儿童无家可归，流浪在外。晚上他们都睡在一起，互相有个照应。为什么小约瑟会有如此奇特的祈祷文呢？因为杀害流浪儿童已经是巴西的一种风气。孩子如果一个人睡在某一个大厦旁边，常常会被人开枪打死。在巴西，根据1991年的官方统计，一年内已经有1500位流浪儿童被暗杀。大约在清晨1点钟的时候，小约瑟睡觉的街道上已经静到了极点。忽然，一辆汽车疾驶而至，三位蒙面的人拿了自动武器向这些孩子们扫射。50名孩子中弹，13位当场死亡。小约瑟奇迹似的逃过这一劫，他一个本能是去找他的十字架。他隔壁的同伴也在找他们珍藏的十字架。就因为这些动作，凶手们发现他们仍然活着，将他们拖上了汽车，在几里路以外把他们推出了车子，在那里被枪杀，而尸首也就留在那里。天网恢恢，一名清道夫目睹整个大屠杀的经过，他没有看清楚车子号码，可是却认出了车型。由于车子是外国车，而且很少人开，警方很快的就找到了这三位嫌疑犯，他们其中之一有这种车子。在清晨1点多，他们在丢弃小约瑟的地方走进了一家酒吧，在酒吧里大声喧哗，好像在庆祝什么庆功宴，而酒保也将他们认得一清二楚。不仅如此，小约瑟的十字架仍然留在车子里面，上面有小约瑟的指印，证据太充分，他们只好承认了。这三位凶手都是巴西的特种警察，非常古怪而且又残忍的一批人。虽然全世界舆论哗然，纷纷谴责这三位特种警察的罪行，特种警察总监却替他们辩护，他暗示流浪儿童已经是治安的毒瘤，警察的行为多多少少有一些替天行道的意义。 对很多巴西的有钱人而言，他们同意警察总监的想法，他们只希望里约热内卢光亮干净。至于孩子们为何流浪，他们无心过问，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孩子肯离家流浪。警察总监的太太就是一位典型对流浪儿童漠不关心的人。他们全家住在一座大厦的第50层楼，公寓里安静而舒服。他无法想象露宿街头是怎么一回事。他的儿子每天由一位警察开车送去上学，很少看到和他年纪相同的流浪儿童。在警察总监发表电视谈话的第二天，总监夫人收到了一封现实信，信里是这样写的：夫人，你的儿子血型是 A 型，你不妨打电话去他出生的医院查查看，究竟他出生时登记的是什么血型。夫人立刻打电话去查，医院一听是他打电话来，赶快用电脑查询，查出来却是 B 型。虽然夫人对这个新来的资讯颇为纳闷，他决定暂时不理他，因为他的儿子很像他，也像爸爸，应该是不会弄错的。可是他又收到了一封信：夫人，你的儿子是没有胎记的，可是你不妨去查查出生记录，看看当时右手腕内面有没有胎记的记录。夫人赶快打电话去问，意想不到的是，孩子出生时在右手腕的内面的确有一个胎记。夫人几乎六神无主了，她还是不敢告诉丈夫。可是第三封信接踵而至：夫人，我们穷人是常常换孩子的，我的哥哥将他才生下的儿子和你的儿子调了包，这也不能怪他，他实在太穷了。我哥哥和嫂嫂一直对你的儿子很好，嫂嫂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遗憾的是，他们都病死了，要是有一点钱的话，他们应该仍然活着，可是他们始终没有看过任何医生。现在你的孩子已经是街上的流浪儿童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曾想去找他，可是人海茫茫，叫我到哪里去找呢？何况我自己也是个穷光蛋，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下子夫人决定立刻告诉她的丈夫。警察总监下令全市的警察在首都各地展开搜寻，他们奉命要找年龄13岁左右、右手腕内面有胎记的男性流浪儿童。警察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位孩子，他们以为要找一位罪犯，所以找的时候当然也是粗鲁之至。可是他们居然找到了两位有这种胎记的男孩子。警察总监亲自出来看这两个孩子，孩子们恐惧之至，他们以为这次一定是死定了。而警察总监呢，当他看到这两位又瘦又脏又臭又无教养的孩子，他的直觉反应是：我的天哪，这怎么会是我的儿子呢？就在警察总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他的部下说有人坚持要请他听电话。电话里对方告诉他应该去查一下记录，有一位被警察拖上车打死而弃尸的孩子，大约13岁，男性，而且右手腕内面有个胎记。警察总监当场昏了过去。 醒来以后，他已经神经错乱，看到男孩子他就会去抱，口中念着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，所以他当然只好退休了。总监夫人倒是很镇静，他将这两个孩子送进了一个收容所，对他现在的儿子仍然视同己出，丝毫没有改变态度。不仅如此，他也投入救援流浪儿童的工作，每天都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尽心尽力。两个月以后，总监夫人又收到了一封信。夫人，我们没有偷换你的儿子，你可以放心。我是个电脑专家，我几乎可以侵入任何一部电脑，也几乎有能力修改任何的资料。你儿子的资料被我改过了，你不妨去查当年存入磁带的资料，我无法更改那些资料。你会发现你儿子的血型是 A 型，也无胎记。我的一位朋友看到了被杀害孩子的资料，又看到你丈夫在电视上的谈话，我们决定让他尝尝自己的孩子被杀的滋味。我们看到他疯了，也很难过。我们对你救援流浪儿童的善行甚为钦佩，因此决定告诉你事实真相。总监夫人看完了信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可是她并不太激动。已经是深夜了，她走到阳台上，她知道楼下的街上很多孩子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，而且还要担心有人会来杀害他们。他的手放松了心，心在夜晚中缓缓地从50层楼飘了下去。总监夫人找到了一个十字架，亲吻了十字架上的耶稣，祈祷说：耶稣，求你保佑在街上睡觉的我的孩子们，他们如果做了坏事，也不能怪他们。无论如何，至少不要让任何人杀害他们。也求你保佑我身体健康，让我明天能继续去为我的孩子们服务。阿门。人人都有个老板要伺候，而像我的这个老板可真难伺候。他是世界上最声名狼藉的独裁者之一。有好几十年，中国大陆的亿万生灵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他虽然是位大独裁者，却十分在乎他的形象。他一再努力以一位和善可亲的长者出现，而且他和别人聊天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小心，绝不让人看出他的真面目。因此当尼克森去看他的时候，他以慈祥祖父的姿态出现，甚至于对文化大革命他还表示厌恶。其实在他的内心，看到他的当年老友被斗，常常感到痛快之至。水门案件爆发以后，他对监听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，他希望能有一种系统可以让他知道访客的真正想法。我是学人工智慧的，在念博士学位的时候也上了一些脑神经的课，因此我进行了一个极为秘密的大计划，称之为 X 计划。X 计划的产品 是根据脑波诠释和电脑技术而设计的。我们装了一个微小的脑波侦测器，任何访客和我的老板谈话的时候，他的脑波就被我们记录下来。我们还有一个脑波诠释系统，可以再将他的脑波诠释得一清二楚。也许读者不太了解诠释脑波有何意义，我必须在此解释一下。假设我们拿一个字给一个先生看，明明这个字是甲，他可以面不改色的说是乙。这时候有一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，那就是他的脑波，因为他的脑波会明显的显示他看到的是甲。世界上能诠释脑波的人少之又少，可是我仍然找到了一批厉害的脑波专家，他们居然替我完成了一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脑波诠释系统。我们测试了很久，也慢慢的改进，最后终于几乎做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。任何人的想法都被我们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有了这套系统已经很不错了，可是我仍不满意。我同时加上了一个秘密的摄影机，利用超级电脑内的影像以及语音合成的技术，我可以修改录下来的影像，使访客的真面目显现在录影带上。举例来说，访客可能说我绝对拥护某某人，其实他心里的话是我恨透了某某人。经过我的全套系统，我们可以看到访客咬牙切齿地说我恨透了某某人。访客也许会说你看来气色真好，录影带上就会看到他笑嘻嘻地说看来你已经活不了多久了。老板对我的系统赞不绝口，每次访客一走，他就要看一次所谓的真正面目的录影带，也因此对他的政敌的想法了如指掌，难怪谁也斗不过他了。老板终于病倒了，而且在我看来绝无康复的可能。他喜欢看老电影，有天晚上他要看一部老的歌舞电影，我负责送录影带进去。卧室里只有他一个人，我没有立刻放那部电影，我插入了一卷录影带，荧幕上显现的是他的真面目。这位平时看上去慈祥的老人家，现在却是个卑鄙无耻而且残忍的人。老板几乎跳了起来，气呼呼地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告诉他，当年尼克森在白宫里装了监听器，最后也害了他自己，我们的系统同时也瞄准了他，因此在电脑里有他的真正面目。我也告诉他，他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，不过就要去和一位先生见面，这位先生只知道他的真面目，因此为了使他心里有准备，先让他看看自己的真面目。老板已经不能言语，他越看越害怕，几分钟后就断了气。我换上那卷歌舞剧的录影带，带着那卷真正面目录影带离开了。我下令烧掉全部的录影带，也将电脑中的记忆全部洗掉。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，我早就知道X 计划的最大受害人就是他自己。像他这种人 是不敢看他自己真面目的。世界上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面目的人，毕竟也不多啊。车票，我从小就怕过母亲节，因为我生下不久就被母亲遗弃了。每到母亲节，我就会感到不自然，因为母亲节前后，电视节目全是歌颂母爱的歌，电台更是如此，即使做个饼干广告，也都是母亲节的歌。对我而言，每一首这种歌曲都是消受不了的。我剩下一个多月，就被人在新竹火车站发现了。车站附近的警察们慌作一团地替我喂奶。这些大男生找到一位会喂奶的妇人，要不是他，我恐怕早已哭出病来了。等到我吃饱了安详睡去，这些警察伯伯轻手轻脚地将我送到了新竹县宝山乡的德兰中心，让那些成天笑嘻嘻的天主教修女们伤脑筋。我没有见过我的母亲，小时候只知道修女们带我长大。晚上其他的大哥哥大姐姐都要念书，我无事可做，只好缠着修女。他们进堂念晚课，我跟着进去，有时候钻进祭坛下面玩耍，有时候对着祈祷的修女们做鬼脸，更常常靠着修女睡着了。好心的修女会不等晚课念完，就先将我抱上楼去睡觉。我一直怀疑他们喜欢我，是因为我给了他们一个溜出圣堂的大好机会。我们虽然都是家遭变故的孩子，可是大多数都仍然有家。过年过节，叔叔伯伯甚至兄长都会来接，只有我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。也就因为如此，修女们对我们这些真正无家可归的孩子特别好，总是不准其他的孩子欺负我们。我从小功课不错，修女们更是找了一大批义工来做我的家教。算一算，做过我家教的人真是不少，他们都是交大、清大的研究生和教授。教我理化的老师当年是博士班学生，现在已经是副教授了。教我英文的根本就是位正教授，难怪我从小英文就很好。修女也压迫我学琴，小学四年级我已经担任圣堂的电风琴手，弥撒中由我负责弹琴。由于我在教会里所受的熏陶，我的口齿比较清晰。在学校里，我常常参加演讲比赛，有一次还担任毕业生致答词的代表。可是我从来不愿意在庆祝母亲节的节目中担任重要的角色。我虽然喜欢弹琴，可是永远有一个禁忌，我不能弹母亲节的歌。我想除非有人强迫我弹，否则我是绝对不会自己去弹的。我有时候也会想，我的母亲究竟是谁呢？看了小说以后，我猜自己是个私生子，爸爸始乱终弃，年轻的妈妈只好将我遗弃了。大概因为我天资不错，再加上那些热心家教的义务帮忙，我顺利地考上了新竹省中，大 学联招，也考上了成功大学土木系。在大学的时候，我靠攻读完成了学业。带我长大的孙修女有时候会来看我，我的那些大老粗形的男同学一看到她马上变得文雅的不得了。很多同学知道我的身世以后都会安慰我说，我是由修女们带大的，怪不得我的气质很好。毕业那天，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来，我的唯一亲人是孙修女，我们的系主任还特别和她照相。服役期间，我回德兰中心玩，这次孙修女忽然要和我谈一件严肃的事。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，让我看看信封的内容。信封里有两张车票。孙修女告诉我，当警察送我来的时候，我的衣服里塞了这两张车票。显然是我的母亲用这些车票从她住的地方到新竹车站的。一张公车票从南部的一个地方到屏东市，另一张火车票是从屏东到新竹，这是一张慢车票。我立刻明白，我的母亲不是有钱的人。孙修女告诉我，他们通常并不喜欢去找出弃婴的过去身世，因此他们一直保留了这两张车票，等我长大了以后再说。他们观察我很久，最后的结论是我很理智，应该有能力处理这件事了。他们曾经去过这个小城，发现小城人很少，如果我真要找出我的亲人，应该不是件难事。我一直想和我的父母见一次面，可是现在拿了这两张车票，我却犹豫不决了。我现在生活得好好的，有大学文凭，甚至也有一位快要谈论终身大事的女朋友。为什么我要走回过去，去寻找一个完全陌生的过去？何况十有八九，找到的恐怕是不愉快的事实。孙修女却鼓励我去，她认为我已经有光明的前途，没有理由让我的身世之谜永远成为我心头的阴影。她一直劝我要有最坏的打算，即使发现的事实不愉快，应该不至于动摇我对自己前途的信心。我终于去了这个我过去从未听过的小城，是个山城，从屏东市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才能到达。虽然是南部，因为是冬天，总有点山上特有的凉意。小城的确小，只有一条马路，一两家杂货店，一家派出所，一家镇公所，一所国民小学，一所国民中学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在派出所和镇公所里来来回回的跑，终于让我找到了两笔与我似乎有关的资料。第一笔是一个小男孩的出生资料，第二个是这个小男生家人来申报遗失的资料。遗失就在我被遗弃的第二天，出生在一个多月以前。据修女们的记录，我被发现在新竹车站时只有一个多月大，看来我是找到了我的出生资料了。问题是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，父亲六年前去世，母亲几个月以前去世的。我有一个哥哥，这个哥哥早已离开小城，不知何处去了。 毕竟这是个小城，谁都认识谁。派出所的一位老警员告诉我，我的妈妈一直在那所国中里做工友。他马上带我过去看国中的校长。校长是位女士，非常热忱地欢迎我。她说，的确我的妈妈一辈子在这里做工友，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。我的爸爸非常懒，别的男人都去城里找工作，只有他不肯走，在小城做些零工。小城根本没有什么零工可做，因此他一辈子靠我的妈妈做工友过活。因为不做事心情也就不好，只好借酒消愁。喝醉了有时候打我的妈妈，有时候打我的哥哥。事后虽然有些后悔，但积习难改。妈妈和爸爸被闹了一辈子。哥哥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索性离家出走，从此就没有回来。这位老妈妈的确是有过第二位儿子，可是一个月大以后就神秘的失踪了。校长问了我很多事，我一一据实以告。当他知道我在北部的孤儿院长大以后，他忽然激动了起来，在柜子里找出了一个大信封。这个大信封是我母亲去世以后在她枕头边发现的。校长认为里面的东西一定有意义，决定留了下来等他的亲人来领。我以颤抖的手打开了这个信封，发现里面全是车票，一套一套从这个南部小城到新竹县宝山乡的来回车票，全部都保存得好好的。校长告诉我，每半年我的母亲就会到北部去看一位亲戚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亲戚是谁，只感到他回来的时候心情就会很好。母亲晚年信了佛教，她最得意的事是说服了一些信佛教的有钱人，凑足了100万台币捐给天主教办的孤儿院。捐赠的那一天她也亲自去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一辆大型游览车带来了一批南部到北部来进香的善男信女，他们带了一张100万的支票捐给我们的德兰中心。修女们感激之余召集所有的小孩子和他们合影。我正在打篮球也被抓来，老大不情愿地和大家照了一张相。现在我居然在这信封里找到了这张照片，我也请人家认出我的母亲，他和我站得不远。更使我感动的是，我毕业那一年的毕业纪念册有一页被影印了以后放在信封里，那是我们班上同学戴方帽子的一页，我也在其中。我的妈妈虽然遗弃了我，仍然一直来看我，他甚至可能也参加了我大学的毕业典礼。校长的声音非常平静，他说，你应该感谢你的母亲，她遗弃了你是为了替你找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，你如果留在这里最多只是国中毕业以后去城里做工，我们这里几乎很少人能进高中的，说不定你吃不消你爸的每天打骂，说不定也会像你哥哥那样离家出走一去不返。校长索性找了其他的老师来， 告诉了他们有关我的故事。大家都恭喜我能从国立大学毕业。有一位老师说，他们这里从来没有学生可以考上国立大学的。我忽然有一个冲动，我问校长校内有没有钢琴。他说他们的钢琴不是很好的，可是电风琴却是全新的。我打开了琴盖，对着窗外的冬日夕阳，我一首一首地弹奏母亲节的歌。我要让人知道，我虽然在孤儿院长大，可是我不是孤儿，因为我一直有那些好心而又有教养的修女们，像母亲一般的将我抚养长大。我难道不该把他们看成自己的母亲吗？更何况我的生母一直在关心我，是她的果断和牺牲使我能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和光明前途。我的禁忌消失了，我不仅可以弹所有母亲节的歌曲，我还能轻轻地唱，校长和老师们也跟着唱，琴声传出了校园，山谷里一定充满了我的琴声。在夕阳里，小城的居民一定会问，为什么今天有人要弹母亲节的歌呢？对我而言，今天是母亲节，这个塞满车票的信封使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怕过母亲节了。与偏见。在从纽约到波士顿的火车上，我发现我隔壁坐的老先生是位盲人，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位盲人，因此我和盲人谈起话来一点困难也没有。我还弄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给他喝。当时正是洛杉矶种族暴动的时期，我们的谈话内容因此就谈到了种族偏见的问题。老先生告诉我，他是美国南方人，从小就认为黑人低人一等，他家的佣人是黑人，他在南方时从未和黑人一起吃过饭，也从来没有和黑人一起上过学。到了北方念书，他有一次被班上同学指定举办野餐会，他居然在请帖上注明，我们保留拒绝任何人的权利。在南方，这句话就是我们不欢迎黑人的意思。当时举班哗然，他还被系主任抓去骂了一顿。他说有时候碰到黑人店员，付钱的时候总将钱放在柜台上让黑人拿去，而不肯和他的手有任何的接触。我笑着问他，那你当然不会和黑人结婚咯。他大笑起来，我不和他们来往怎么会和黑人结婚呢？说实话，我当时认为任何白人和黑人结婚都会是父母蒙羞的。可是他在波士顿念研究所的时候发生了车祸，虽然大难不死，可是眼睛完全失明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进入一家盲人重建院，在那里学习如何用点字技巧，如何靠手杖走路等等。慢慢的，他也终于能够独立生活了。他说，可是我最苦恼的就是我弄不清楚对方是不是黑人。我向我的心理辅导员谈我的问题，他也尽量开导我。 我非常信赖他，什么都告诉他，将他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。有一天，那位辅导员告诉我，他本人就是位黑人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偏见就慢慢完全消失了。我看不出人是白人还是黑人。对我来讲，我只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。至于肤色，对我已经绝对无意义了。车子快到波士顿，老先生说，我失去了视力，也失去了偏见，这是多幸福的事啊。在月台上，老先生的太太已经在等他，两人亲切的拥抱。我赫然发现他太太是一位满头银发的黑人，当时我吃了一惊。这时候才发现我视力良好，因此我的偏见犹在，这是多么不幸的啊。我已长大了。我的爸爸是任何人都会引以为荣的人，他是一位名律师，精通国际法，客户全是大公司，因此收入相当好。可是他却常常替弱势团体服务，替他们提供免费的服务。不仅如此，他每周都会有一天去立德补习班替那些青少年受刑人补习功课。每次高中放榜的时候，他都会很紧张地注意有些受刑人是否上榜。我是独子，当然是三千宠爱在一身。他给我的实在太多了，但是爸爸没有惯坏我。我们家里很宽敞，也布置得极为优雅。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在他书桌上处理一些公事。我小时候常趁机进去玩，爸爸有的时候也会解释给我听他处理某些案件的逻辑。他的思路永远如此合乎逻辑，以致我从小就学会了他那一套思维方式。也难怪每次我发言的时候常常思路很清楚，老师们当然一直都很喜欢我。爸爸的书房里放满了书，一半是法律的，另一半是文学的。爸爸鼓励我看那些经典名著，因为他常出国，所以我很小就去外国看过世界著名的博物馆。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爸爸要使我成为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。在爸爸的这种刻意安排之下，再笨的孩子也会有教养的。我在念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天在操场上摔得头破血流，老师打电话告诉了我爸爸。爸爸来了，他的黑色大轿车直接开进了操场。爸爸和他的司机走下来抱我，我得意得不得了，有这么一位爸爸真是幸福的事。我现在是大学生了，当然一个月才会和爸爸妈妈度一个周末。前几天放春假，爸爸叫我去垦丁，在那里我家有一个别墅。爸爸邀我沿着海边散步，太阳快下山了，爸爸在一个悬崖旁边坐下休息。他忽然提到最近被枪决的要犯，爸爸说他非常反对死刑。死刑犯虽然从前做过坏事，可是他后来已经是手无寸铁的人，而且有些死刑犯后来完全改过迁善。被枪决的人往往是个好人。我提起社会公益的问题，爸爸没有和我辩论，只说社会该讲公益，更该讲宽恕。他说，我们都有希望别人宽恕我们的可能。 我想起爸爸也曾经做过法官，就顺口问他有没有判过任何人死刑。爸爸说，我判过一次死刑，犯人是一位年轻的原住民，没有什么知识，他在台北打工的时候身份证被老板娘扣住了，其实这是不合法的，任何人不得扣留其他人的身份证，他简直变成了老板娘的奴工。他在盛怒之下打死了老板娘，我是主审法官，将他判了死刑。事后这位犯人在监狱里信了教，从各种迹象来看他已经是个好人，因此我四处去替他求情，希望他能够得到特赦，免于死刑，可是没有成功。他被判刑以后，太太替他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儿子。我在监狱探访他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出生婴儿的照片，想到他将成为孤儿，也使我伤感不已。由于他已经成为另一个好人，我对我判了死刑痛悔不已。在临刑之前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爸爸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已经变黄的信纸，一言不发地递给我。信是这样写的：法官大人，谢谢你替我做的种种努力，看来我快走了，可是我会永远的感谢你的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请你照顾我的儿子，使他脱离无知和贫穷的环境，让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求求你帮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，再也不能让他像我这样糊里糊涂地浪费了一生。某某某敬上。我对这个孩子大为好奇，爸爸，你是怎么样照顾他的呢？爸爸说，我收养了他。一瞬间世界全变了，这不是我的爸爸，他是杀我爸爸的凶手。此报复仇，杀人者死。我跳了起来，只要我轻轻一推，爸爸就会粉身碎骨地跌到悬崖下面去。可是我的亲生父亲已经宽恕了判他死刑的人，坐在这里的是个好人，他对于他自己判人死刑的事情始终耿耿于怀。我的亲生父亲悔改以后仍被处决，这是社会的错，我没有权利再犯这种错误。如果我的亲生父亲在场，他会希望我怎么办呢？我蹲了下来，轻轻地对爸爸说，爸爸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回去吧，妈妈在等我们。爸爸站了起来，我看到他眼旁的泪水。儿子，谢谢你，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原谅了我。我发现我的眼光也因泪水而有点模糊，可是我的话却非常的清晰。爸爸，我是你的儿子，谢谢你将我养大成人。海边这时正好刮起了垦丁常有的落山风，爸爸忽然显得有点虚弱，我扶着他，在落日的余晖下向远处的灯光顶着大风走回去。荒野里只有我们父子二人，我以我死去的生父为荣，他心胸宽大到可以宽恕判他死刑的人，我以我的爸爸为荣，他对判人死刑一直感到良心不安，他已尽了他的责任，将我养大成人。 甚至对我可能结束他的生命都有了准备。而我呢，我自己觉得我又高大又强壮，我已长大了，只有成熟的人才会宽恕别人，才能享受到宽恕以后而来的平安。小孩子是不会懂这些的。我的亲生父亲，你可以安息了，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我今天所做的事一定是你所喜欢的。我是谁？从圣彼得大教堂里，一阵阵沉重的钟声传了出来。教宗庇护二世去世了。去世教宗的灵魂悠悠地到达了天堂。天堂里也有电视机，所以他可以看到地球上他葬礼的盛大场面。可是，在天堂里，似乎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他总以为会有些欢迎的仪式，可是他在街上走来走去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。走着走着，他看到了一个牌子，天堂报道处。他走了进去，里面的办事员笑嘻嘻地问他：“请问你是谁？”我是教宗庇护二世。那位接待员在电脑终端机上打进了一些字，然后满脸困惑地告诉他：“找不到你的资料。”教宗也糊涂了，他以为人人都认识他，他拥有到天堂的钥匙，怎么到了天堂，人家又说没有他的资料呢？他想了想，说出另一个比较小的头衔，某某地方的书记主教。终端机上仍然表示查无此人。教宗再给了一个头衔，某某地方的主教，仍然是查无此人。最后教宗想起了他曾经在罗马乡下的孤儿院照顾了贫穷的孩子，做了那里八年的本堂神父，当时大家叫他保罗神父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欢迎你，保罗神父。你的资料上说你是一个仁慈的神父，多少贫穷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。教宗偷偷地看了一下终端机上的文字，发现他的资料仅仅记载了他在孤儿院的经历。以后他做主教、书记主教，甚至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，这些都只字未提，完全空白。保罗神父倒抽一口冷气，拿出手帕来擦额头上的汗。电视上传出了新闻快报，新教宗产生了。保罗神父说：“我认识这个家伙，我要赶快传个信息给他，叫他不要忘记他是谁。”约翰只有七岁，可是他快死了，他得了艾滋病。最近有一位新的路加神父常常来看他，每次都会使他感到非常的高兴。今天小约翰对路加神父说：“路加神父，大家都说你像新的教宗，可是你又像一个普通的神父，你究竟是不是新的教宗呢？”路加神父叫他不要胡思乱想，他举起手来祝福小约翰。小约翰终于看了出来，神父，你露出马脚了，你用拉丁文祝福我，只有教宗才会这样做的。卢加神父弯下身来，在小约翰的耳朵前轻轻地说：“孩子，我的确是教宗，可 可是我一直没有忘记，我也是陆家神父，来自乡下的一位普通神父。小约翰笑着说，我只认识陆家神父，我不认识教宗。陆家神父离开了医院，他跨上摩托车，在极近的罗马街道上驶回了梵蒂冈城。副作用。作为一位心理学教授，难免会有人来找你，却又不肯到医院去看你的情形。这种人往往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，他们心理上如有问题，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。这时候，他们就会悄悄地来找我这种人了。这次来的是社会上家喻户晓的工业家。当年我们从学校毕业的时候，就以有领导能力出了名。不到几年，他的事业就扶摇直上。一般人对他的评价是他特别冷静，从不慌乱，判断力更是相当的正确。他的成功一直是坊间书籍津津乐道的对象，谁都羡慕他。中小学生都暗暗的希望能像他这样白手起家，建立一个庞大的工业王国。这位名人进来的时候，却流露出一种非常严重的焦虑心情。他直截了当地说，我想自杀。对我而言，这当然是想象不到的。这位被人人羡慕的社会知名人物，为什么如此沮丧呢？他告诉我，他之所以想自杀，是因为他有一个毛病，他无法爱人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怪病。这个年头，大多数的人都会埋怨没有人爱，感到社会的冷漠。自己承认无法爱人，一心在想自杀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。于是他告诉我他的奇遇。在他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他已是同学中企图心非常强的一位。有一天，学校里心理系的一位名教授把他叫去，问他肯不肯参与一个秘密的实验。这位名教授可以给他一种他发明的药，吃了药以后，他的判断力会更好，人也会更加冷静，观察力会更相当的敏锐。以他现在既有的学问，加上这些特别的能力，将来一定可以保证事业成功，在社会上扶摇直上。他虽然对这种药有兴趣，可是他也知道任何药都会有副作用的，所以他立刻问那位教授，这种药有没有副作用。教授告诉他，他只要吃五颗就够了。在生理上副作用是几乎没有，可是这种药却有一种奇怪的副作用，吃了药以后，他就会丧失爱人的能力。我的病人对于无法爱人不太在乎，他认为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他问教授会不会仍有被爱的能力，教授说他仍然会感觉到别人对他的爱，只是他不能爱人而已。他觉得这种药似乎值得试一试，因为他知道在社会上所有成功的人，不仅因为他们工作得非常努力，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的观察力特别的敏锐，判断力也特别正确。他当时一心一意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，吃了药以后，虽然不能爱人，反正仍然能感到被爱，因此他就答应了。教授 且非常小心，一再地问他对药的副作用了解了没有。他说他了解，而且也愿意冒这个险。于是教授给了他五颗药，他照指示在五天内吃了这五颗药，药性果然真灵。他进入了社会以后，大家都称赞他的观察力和判断力，他的决定十有八九都是对的，难怪他的事业蒸蒸日上，谁也比不上他。可是他终于发现药的副作用非常可怕，因为他变成一个十分冷漠的人，他从不同情任何人，也对任何人没有什么感情。即使他的母亲去世，眼见他的弟弟哀痛欲绝，他却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他的太太和孩子都知道他对他们毫无感情可言，他的部下更加倍地感觉到他是世界上最冷漠的人。他开始发现他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快乐，他的理智告诉他付出比得到更有意义。他冷眼观察社会上真正快乐的人都是对别人充满爱心的人，这些人事业都比不上他，可是只因为他们能够关怀别人，内心充满了平安。他虽然很希望如此，可一直做不到，大概是药性太强了。他虽然号称可以感到别人的爱，可是因为他不爱人，也没有什么人爱他。最糟糕的是，给他药的教授已经去世了，他无法去问他要解药。他知道我是这位名教授的亲传弟子，也已经是一位大牌教授，所以他只好来找我，希望我替他弄到解药。我觉得这件事实在古怪之至，因为我从未听过有这种药。我本来想立刻拒绝他的，可是看他不断的要求，只好答应他试试看。我利用电脑做了大规模的文献搜寻，发现从未有人提过有这种药。据我记忆所及，这位名教授也从未向我提起有这么一个秘密的实验，我更没有听过人的爱心是可以受药物控制的。亏得我想起了一件事，这位名教授去世以后，校方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，曾经请他的遗孀捐出所有他的工作日志。我因此请图书馆让我进入保存他日志的特别房间。我发现他的日志是以日期排列的，我算一算那位病人在本校毕业的年份，一页一页的看，果然被我找到这个秘密实验的详细记录。对我而言，这个实验实在太有意义了。我看了记录以后，也做出了解药。病人来了，我告诉他我已经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因此我已对症下药。吃了我的药以后，他可以立刻恢复人类爱人的本能。可是这种药也有副作用，吃药以后判断力可能不像过去那么正确，观察力也可能不再敏锐。如果他的事业因此而走下坡，可不能怪我。我的病人对他的事业毫不在乎，他只想能够充分爱人，享受爱人的乐趣。我一再问他是否真的想要无私的爱人，他一再的回答的确如此。因此我只用一小瓶子装了五颗药给他，他谢谢我匆匆地走了。三个月以后，病人回来，他这次变了一个人。他说 他已经感受到关怀别人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平安。他告诉我，他发现他的一位下属太太生了癌症。过去，他对这种消息会完全无动于衷。这次他主动地表示关心，虽然他仍然去世了，可是他却从头到尾分担大家的痛苦，也使他对死亡有深一层的了解。他的另一位下属有一个儿子在念国中，这位下属收入不多，无法让儿子请最好的家教，他主动表示愿意帮忙这位国中生。这位国中生的考试成绩果然大为进步，使他高兴极了。至于他的事业，他说他的事业似乎仍然不受影响。我的病人谢了我以后，最后还是问了我一个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：究竟这是什么药？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谈过药物可以左右人的爱心呢？我只好告诉他，我其实给了他维他命而已。当年那位教授也是给了他维他命，他的工作日志上写得一清二楚。人是有自由意志的，行善或行恶都是人自己的事。你如立志做好人，就可以成为好人；你如冷酷无情，实在不该怪别人。我的病人年轻时就只想成功，即使不能爱人也在所不惜。那位名教授只是成全了他的志愿而已。这次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爱人，我也只是给了他心理上的维他命而已。我们都知道希特勒做了很多坏事，可是没有听说他是在某一种药物控制之下做的。我们更知道，既然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候，很多德国人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犹太人，这些人也从未在任何的药物控制之下。人只有自由意志的，我们也许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，可是只要下定决心，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的。我们都应该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。病人轻松地谢谢我，他说他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我。我打开了礼物，发现这是我给他的五颗维他命，换了一个更漂亮的瓶子装，他显然一颗也没吃。我窘得不得了，聪明还是被聪明误，这次我被他骗了。病人告诉我，他这次非常小心，他将药带到一位药学系的教授那里去。那位教授一眼就看出这是最廉价的维他命。病人是个有智慧的人，他终于想通了，过去他是他自己企图心的奴隶。如果他将自己从他的强烈企图心解救出来，他一生会恢复自由的。世界上很少人知道，人最大的快乐是来自给予，而不是来自得到。我的这位病人是个聪明人，他虽然很晚才悟到这个道理，可是他倒是觉悟得特别的彻底。我看到他的漂亮汽车停在楼下，上次来的时候有一位司机开车，这次他自己开车了，大概他知道司机晚上要休息的。